这儿介绍一个这个很重要的问题，超出唯识宗了，就是佛的三十说法里头后两识说法的关系。唯识的第三十说法，唯识的核心是三性。二十说法《般若经》，它的核心就是二谛。这个二十、三十说法，它这个两个核心思想的关系。我们大概清楚一下啊，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说唯识跟中观是什么关系？三性跟二谛是什么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就是三识说法、唯识说法，把佛法的全体说完整了，所以是三性。二识说法是还没说完整，还差一步。差哪一步呢？就是三性比二谛多一性，就差多的那一性，多依他起性。二谛是三性的后两性，这个前后没有什么这个关系啊。有的你先说遍计所知性都可以，这个无所谓。我们现在呢就来这个对比一下，就是内容。三性里头啊，可以这样分。说依他起是真相，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就只有依他起，只有心，只有我们无始以来的记忆。遍计所知性是假象，就是这个记忆里头成熟的部分一升起，意识给我们翻译出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一个梦境，一个假象，就是遍计所知性。这是一个真相，一个假象。这就是世界全部的东西，就是一个真相，一个假象，两个东西已经完了。然后为什么要有第三个东西呢？就是我想把这个假象弄掉，我想见真相，怎么做？这是关键。所以又给我们立了第三性，就是你怎么能把假象给灭掉的这个诀窍，这个方法，就是圆成实性，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什么呢？就是圆成实性定义是什么呀？是四意相永无有性。四意相是什么呀？就是遍计所知性，就是那个假象。所以圆成实相等于是一个什么真理呢？就是告诉你说，遍计所知性，凡夫所遍计出来的一切法，全都没有。这是我们认识真相的关键。你要是认识不到这个真理，你就把这个面前当真实，那你永远在梦里都醒不了，永远是轮回，永远是烦恼，哎，永远是受苦。你只有知道这个真理，然后再按照这个真理他告诉你的方法去证到遍计所知性永无有性，你就圆满成就真实性了，哎，你就不是凡夫了，成了这个圣者了。就度一切苦，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你就成功了。所以唯识呢，是把整个这个佛法的道理呢讲的最圆满、最完整的，就是这三性。般若经里头呢，不讲第一相，不讲真相是什么，般若经里头只讲后两性，就是凡夫认识到的假象。是般若经所讲的一切法，般若经里头讲的一切法，不包括圣者所证的真实境界。这个圣者所证的真实境界，只有唯识里头才讲。你像《金刚经》讲到最后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证明什么呢？他这一切有为法呀，都是梦里的东西，都是假象。你看这。是，就说得很确切，它不包含真东西。像《心经》，般若经的核心说什么呀？五蕴皆空，18界皆空，12缘起皆空。什么叫五蕴呢？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叫五蕴，就是五蕴都是我们凡夫能看到的，不是圣者所证的真实境界。所以呢，记住《般若经》所讲的。认识的对象 都是遍计所值性，都是假象。这个假象在那个般若经里头呢，它不叫遍计所值性，因为它不讲三性嘛，所以它是另一个名字，就叫世俗谛。什么叫世俗谛？世俗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些俗人，就是凡夫。谛就是真理，世俗谛就是世间凡夫的真理，就是我们凡夫共许的真理。比如说我们凡夫认为说世界是物质的，五界是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精神是物质的一种附属的作用，虚无缥缈，哎，不是一种真实存在，这都是我们世俗的真理。般若经就讲二谛，它的世俗谛就是我们三性里的遍计所值性，就是那些假象，就是那些颠倒梦想。世俗谛，注意，世俗谛是世俗人的真理，不是佛说的真理，所以世俗的真理实际上不是真理，哎，这个要必须明确，是颠倒梦想，是邪见，颠倒邪见，没有的他说有，没有物质他说有，哎，真有的三界唯心他认识不到，所以说他颠倒。然后般若经里头还有一个圣义谛，圣义就是殊胜智慧所证的义，就是境界，殊胜智慧所证的境界里的真理。谁有殊胜智慧啊？佛菩萨才有，圣者才有，所以这就是圣者证道的真实境界里的真理，这是真正的真理。这个三性里的圆成实性是定义是什么呢？是四一相永无有性，我们说就是遍计所知性永无有性，也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空，这么是一个真理。般若经真理跟那个完全一致，般若经里头就是说五蕴皆空，哎，十八界皆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都是空。所以圣义谛等于这个圣义谛在般若经里头等于它的实质就是说什么呀？世俗谛就是世间凡夫认为的真理都是错误的，都是邪见。他不但他认为有的实际上是没有，他认为没有的实际上那个说法也没有。上午在那讨论什么叫空有不二，般若经里头说空有不二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可能想说佛法既然说一切空，那世间人呢，他执着面前的东西的时候啊，他会说一部分东西是有，一部分东西是空，说我们就把他说有的那个空掉就行了，他说空的那个还是对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世间人说空的那个定义啊，是依他说的那个有为前提条件的，不是他说的那个有他称为空，也就是说他的空不是绝对的，他的空是有条件的，哎，他是有有的东西才会有空的东西，哎，你比如说这个屋里有人那个屋里没人，哎，他才会说那个屋里空。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东西根本就是没有的，没有对比，绝对的空，世间人不会把它列成空，哎，世间人没有这种感觉。世间人的空是相对于说原来是有，现在呢由于各种条件造成这儿没有，哎，有过的东西没有才叫空。所以他的这个世间说的空是跟有离不开的，离开了世间的有就没有世间的空，离开了世间的有，世间的空无法定义，他不知道什么叫空，所以他的空有是一对相对的概念，是分不开的。所以你空他的有也要空他的空，这叫空有不二，就是世间人 立的有跟世间人立的空，他们都是胡说八道，都是颠倒邪见，都是戏论，都是要否定的，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什么呢？世间人说空的那个东西呀，它也是错的。你比如说这个现在就现在说吧，科学是真理，那就是说有没有鬼神呐？没有。这是空，世间人说空。真的没有鬼神吗？他看不见，他就说没有。你人的肉眼看不见吗？哎，有的人看见了，看见了他就开始耍赖。你看见了，你精神病啊，或幻觉，哎，什么反正就是死活不承认。你看多少次，什么唐禹识字啊，什么那样的事实，哎，我就硬不承认。所以世间人他定义的空啊，也是错的。他定义的有也是错的，说有物质根本就没根据，非要就是硬说。他定义的有也是错的，他定义的空也是错的，所以他这个有跟他的空啊没什么本质区别，整个一个邪见，所以他不二，就是一个大邪见。哎，所以这叫空有不二。哎，就是空有都是邪见，应该一视同仁，彻底空掉。这是空有不二的意思。好，现在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这个三性二谛的关系。三性是有真相，有假象，还有告诉你说这个假象是假象，是不存在的这样一个真理。二谛呢，是不谈真相，光说假象，然后呢，还有一个告诉你这个假象是不存在的一个真理。等于就是《般若经》里头就讲二谛，等于就讲三相里的后两相，不讲真相。你看这样一对比就很清楚了，这个对比非常重要，可以帮助你解决很多误解的问题。比如说读《般若经》读不懂，你永远记住《般若经》里头从来不提真相，《般若经》。般若经说的一切法都是假象，你去对比，刚才也说了，《金刚经》的说的一切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没有梦外的东西，都是梦里的东西，它当然都是假象。五蕴十八界都是我们凡夫能够认识到的，哎，都是凡夫所知法，都是遍地所知现，都是假象，都是梦里的东西。好，这是一个。下边再强调一下，这个就是圣教量的作用。上节课强调过，再总结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往下学习，今天是要学这一段。这儿有这么一段说，岂有未得真智觉者？就是还有没有得到真正智慧，从那个梦中醒来的人，他于唯识中云何比之？他怎么学为师啊？他没有从梦中醒来，就在梦中，他怎么知道这个梦中是假的呀？这说由教及理，应可比之，就是有两个方面你能够理解，一个是教，就是圣教量，就是佛的话；一个是理，就是道理、逻辑推理。为什么圣教量重要？这儿呢？再解释一下，实际上上节课解释过了，现在再就是强调一下，圣教量的作用在哪儿呢？在就是说圣者，什么叫圣者？就是大乘圣者啊，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的人，他见到真实了，他知道真实是怎么回事，他在用他的神通入到我们梦里头啊，来告诉我们说他见的真实是怎么回事。这个见到真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就是这说的，说你真正的存在，说真正有的东西，必须要见到它本身，要必须见到它本身，不是听说，不是猜出来，说我猜这儿有一个桌子，那不行，猜就有可能错，哎，必须要见到它的自性，就是见到它的本身，哎，见到桌子本身。不是说我看到这儿有颜色，这儿有声音，这儿有感觉啊，我就猜这是桌子，那不算真实存在。 真实存在是必须亲证实证他的自性。圣者正见如光照镜，就好像太阳照这个直接照大地，中间没有阻碍，哎，直接太阳光一照，大地到处都直接照到境界上。如手植物，就是好像用手抓一个东西，没有这个中间隔阂，直接如实证见，无分别，根本就不起分别。所有从初地一直到佛，所有圣者的智慧，都叫无分别智，就是没有我们凡夫这样的笨办法。我还要比啊，这是白的，那是黑的啊，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来干什么来了，还要想半天，没有这种分别，没有分别怎么认识啊？直着就直接看，就好像我们看这个屋里有什么颜色，一睁眼历历在目。顿现眼前，不用分别。佛菩萨看一切，你比如说他看我们人，他就是一看你的心，你现在什么样子，你叫什么名字，你上一辈子什么样子，干了些什么事儿，哎，将来会怎么样，都是看到的，不是分析出来的，所以他不会错，都是事实，那才叫事实，没有中间隔阂。所以佛这个圣者智叫无分别智，根本没有分别，都是指现证，就好像我们直接看见、直接听见一样，分别即错。只要你一分别就错，为什么分别即错呢？因为这个面前本来这是一个整体的世界，你分别非要把它分，就至少分成两份吧，你分成两半的时候，哪一半都不是事实了。你想，你比如说，我把人分成男的、女的，男的是整个事实吗？也不是，女的是整个事实吧？男女都有，这才是事实。你把它一分，那就不是事实本身了，就是在你脑子里存在的两分世界，那就是一个虚拟的了。你分的对不对？不可能对，因为整体不是部分，你那个分别里头都是部分，因为如果一个整体就是一个一不分，那你就没法思考，你只能分，哎，一分就是只存在在你脑子里的一些碎块，一些碎片。你说你把整个世界分成两部分，根本不可能，因为你根本认识不到整个世界。所以我们只认，本来就是认识到世界的一个角落的很小的东西，然后我们再分成无数个分别，那已经根本跟真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完全是存在你脑子里的一套自己建立的名言，自己建立的逻辑，自己建，哎，那完全是你的一套。所以说分别即错，什么对呢？不分别，直正，直接看到，这才是对的。讲了这个之后，就说圣较量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是见过真实的人，这个非常重要。上节课我们说了，说佛教可以总结一个道理，说我们面前是梦，醒来才是真实，就这么。说，哎，你上节课也说了，那个笛卡，他也猜到过，他也懂，他说什么呀？他说："我们认识世界啊，实际上都是靠我们意识的感觉认识的。真正的世界我们认识不到。他说，实际上外边究竟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外边是真实的还是假的，还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反正就是有的人说是，也许就是上帝玩的一个游戏，给我们造了这么一个梦幻的世界，让我们在这里头。那个还有一个人我记不住名字，他说的那个缸中之脑，就是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也许就是一个邪恶医生啊，他把我们实际上脑袋给砍下来了，然后他把我们脑袋放在一个缸里头，这里头有那个培养液、营养液养着我们这个脑袋，然后他给我们输入了很多这个，就是其实也不用多，就是色声香味触五种那个信息嘛，然后让给你编一套程序，让你以为自己生活在中国，生活在这儿啊，每天。他说："那个感觉跟你在梦里的感觉，跟你现实生活是完全一样的。你现在既然是就跟梦里的感觉完全一样， 你怎么知道这不是梦呢？你怎么知道不知道你现在已经是被人砍了脑袋放在缸里的一个脑袋呢？哎，这是缸中之脑，人家提出来。我说咱们那个庄周梦蝶更早，呵呵，哎，就是那个他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一个蝴蝶的时候啊，他梦见自己是蝴蝶，他根本不知道有庄周，他就感觉自己啊自由自在，飞得非常这个惬意。可是梦一醒呢，他一想，我是庄周，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蝴蝶了，我怎么能知道不是昨天那个蝴蝶是真实境界？他呢，我醒了，实际上是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变成了庄周呢？究竟是庄周梦见蝴蝶了，还是蝴蝶在做庄周的梦？你是无从判断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梦中的时候就感觉是真实的。说你说的佛教的道理，那这些人不是也是说的说面前是可能就是一个梦，这不是就是佛教的道理吗？说这两个理论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他不是圣言量，佛说的是圣言量。说什么叫圣言量？圣言量就是圣者亲证了之后告诉你的，就是他是有亲眼见到了，他是有事实依据的。那个不是佛的那个像庄周啊什么这些缸中之脑啊这些什么呀，它仅仅是一个猜想，它是永远无法证实他的这个猜想的，它永远是一个猜想，永远是一个假说。说猜想跟假说跟这个证实了，这个意义就非常大。就是说，你在这人可以搞出千百种这个奇思幻想的这个猜想来，人们不会认真。你看庄周早就说过，谁当过真呐？后边黄粱美梦什么好多那个关于梦的那个猜想，但是呢，它不会影响我们的认为目前是真实的生活。因为什么呢？人们知道那就是一个猜想，就是一个故事，听一个笑话，一听哈哈就完了。人生如梦，整天说，但是人们从来不会把它当做一个认真的理论来对待。这就是圣言量跟不是圣言量的那个区只有一个人，他说我真这真的是梦，我真的从这个醒来了，这时候才会有人认真的去问他。说，哎，你那个真实就是不是梦外边真实是怎么回事啊？他说三界唯有心。哎，怎么唯有心？我怎么就看见这个世界好像跟物质的一样啊？他因为证得道过真实嘛，他可以回答的一切问题。然后呢，由教又有人真实见过，可以使人认真对待，即理。哎，他又可以把这个道理给你讲得非常的圆满透彻。这样才会，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了，人们才会去按照他的理论修行。你看这个差别多大？就等于说，一个是真，一个是假，一个是有那回事，一个就是没那回事。所以为了区别这个，就是说佛的理论跟这个世间的理论它的区别意义，哎，就这么大。在开始讲那一段之前呢。前边他说，人们做的梦啊，跟那个我们现在是一样的，现在都有时没有意，哎，跟梦呢是一样的。前边就讲的那个道理，后边呢，听这个吴浊讲这个道理的人呢，他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他说，若于觉时，一切实处皆如梦等，唯有实者。听吴浊讲法的人，他听了，他问问题，他先重复吴浊的意思。如果按你说的，在醒着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是醒着的时候，一切实处皆如梦等，唯有实者。哎，就是说，你不是说我们现在醒着的时候就是跟梦一样，实际上没有这一切意，只有一个心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如。就好像我从梦里头觉了，就能觉到梦中未有时，觉时何故不如是转？就是我现在醒着的时候，我怎么不知道这是梦呢？提这么一个问题。 实际上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问，就是那个可以回答的。你从梦里头醒来的时候，才会感觉梦里头没有实，没有意。你现在还没醒，你怎么会有这个感觉呢？说这么明白的问题，他为什么会那个问呢？这就是凡夫颠倒执着的这个习惯太深厚了，他怎么都不相信，哎，这是梦，这需要要很多的道理来说服他。我们整个为识呢，就是来讲这个道理，所以呢，就是讲得很明白，他也是会问，嗯，那个时候听他讲课，他经常提这件事儿，他说我一个师兄是学为识的，我们俩经常辩论。他说辩论一会儿，哎，我就问他，我说好，嗯，一切唯有心，一切唯心造，我现在想喝水，你给我变一杯水吧。他变不出来，他觉得他就驳倒对方了啊，这就得意得很。一个是这个，就是咱们这样来说，这就是那个非要认为面前是真实，实际上呢，他这个就是唯识的道理讲得再清楚，他不信，他不习惯。按唯识道理说，我在梦里头，我变出来一杯水，你承认这是做梦？我变不出来一杯水，它也是做梦，还是梦？梦里头可以变出来，也可以不变出来。就是说，你变不出来一杯水来说，这就不是梦了吗？再一个，现实里头有没有人能够变出一杯水来啊？有这个人，有这个人。上午那个法师还给我当着我面就变出一个本来没有的东西，呵呵，让你亲眼，就是本来没有嘛，白纸，哎，就变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人们呢，执着这是真实了，他就都同意这个，哎，就是你说的有道理，他也不信。所以这就是那个叫邪见太深了，根本道理上就站不住脚的，所以这些逻辑都不能成立了。好，现在我们来学新课了啊。前边说了，说这个从梦里醒来就可以证实这是梦，现在就是比较实际了，说我们都是没有得到真的智慧，没有从梦中醒来，那于这个唯识道理当中，我们怎么能够比量的知道世界上唯有实，就是成立这个唯识唯有实的理论，由教及理应可比之，就是由见过这是梦，从梦中醒来，见过三界唯有心真实情况的人，他告诉我们，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用道理来推理，也是就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你讲提出来的任何问题，我都能给你推理到唯有实上，没有一条道理能够成立说不是唯有实啊，就是有物质世界，没有那个成立的道理。由教及理，应可比量的知道世界上唯有实。下边就从这两方面，第一方面，此中教者就是先讲见过三界唯有心的人的话，如十地经，波切梵说，十地经呢是在整个华严经译成汉文之前，有人呢把华严经里的十地品译出来了，就叫十地经，哎，就是华严经的十地品，这是佛在华严经里头专门讲唯识道理的一品，讲得非常好。在这个十地经里头呢，薄伽梵是译音，就是意义就是世尊，世尊说，就是佛说了，如是三界皆为有心，就是如是，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们现在一说凡夫就光知道这个地球，就啊这个宇宙，就说世界，佛看得更广大，有三界，佛就说就在这个三界上都是只有心，整个三界不管哪儿，全部都是就是只有心，没有别的， 只有心是真正存在。说心的准确定义是什么？心的准确定义就是阿赖耶识，藏识。我们讲过八识，阿赖耶识叫心，第七识叫意，前六识叫识。所以狭义的心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就是藏识。皆为有心，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真正存在的就只有藏识，只有你那个那一堆记忆，那是真实的东西。记忆会升起梦的幻象，那是一个假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虽然在你面前能够显现，但是实际上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实际上只有心。所以这个心呢，可以理解为藏识，可以理解为你全部的记忆。你看，这是见过三界唯有心的人，佛是这个初地以上菩萨就见过了，所以佛是见的最这个广大最圆满的啊。又薄伽梵解深密经亦如是说，就是佛在解深密经里头啊，也是这样说，也是说三界唯有心。然后他还引了一段解深密经的话，这段话呢非常重要，我们为识的很多道理就是从这儿根据这个佛说的意思发展出来的，解释出来的。我们来仔细的学习一下。未比经中，就是说那个经里头啊，慈氏菩萨，这就是弥勒，弥勒是译音，弥勒的意思就是慈氏，就是慈悲的人。慈氏菩萨问世尊言，你看这个解深密经的级别啊，未来佛问现在佛，两个跟他接班人对话，说诸三摩地所行影像，三摩地有那个一般也译为三昧，这是译音，它的这个意思你就记住，就是定，就是诸定中，就是古代的人很多人包括外道都是打坐打得很那个很高深的啊，佛教徒也是了，就是诸定，就是说有很多定，哎，这种定那种定，他入定之后啊，定里头有影像，定中所行影像。这个解释一下，定中所行影像跟你在这儿闭上眼睛想的影像啊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这闭上眼睛，比如说你想一个车、一个山、一个河、一个树，它这个呀，影像是模糊的、不固定的，哎，是变化不定的。这个定中所行影像啊，由于定心力、定力很强、心力很强，它把那个影像调出来之后啊，就好像这个东西真的在它面前一样，是很确切、很固定的。你比如说有一种修行叫白骨观，就是要观想人的一个白骨，他把这个白骨观出来之后啊，这个白骨就好像他当然还是在定中，但是这个白骨观出来之后呢，就好像在他面前客观在他面前有一架白骨一样，他可以前后左右去观察，他可以这个仔细的观察，这是定中所行影像。定中所行影像在这个古代的人的眼里头有一个什么意义呢？就是人们认为定中见到的影像啊真实，这是不光是佛教，有一些外道都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叫共许吧，就是认为人的肉眼见的东西啊是假象，但是呢定中见的呢，这个好多外道的水平不高啊，就是打坐在定中见到了，你比如说他在定中可以看到很多影像，比如说他可以看到灵魂实际上就是中阴身了，哎，他死了他的灵魂投胎到做牛去了，他投胎到天上做神仙去了，哎，或者看到前世的景象，看到这个未来的景象，他觉得定中看的这个景象啊比这个肉眼看的真实，有这么一个背景你必须要了解，所以这个慈氏菩萨才会这样来问佛。因为如果当时你就问说我们肉眼看到的东西是真的呀是假的呀，那好多人都，你像印度古代社会，他那个婆罗门教就是印度的传统主流宗教吧， 他本身理论就认为肉眼看到的是一个假象，但是他认为这个假象是怎么来的呢？他认为是大梵天玩的游戏，就是他认为连我们人都是大梵天玩的一个游戏，他造的一个假象。哎，所以呢，当时呢，就是人们认为肉眼看到的是假象，但是呢，有一个流行的大家共许的观点，就是说定中看到的才是真实，这样个意思啊。所以他在这问诸三摩地所应影像，就是说一般人认为是真实存在的那些东西，彼与此心当言有异，当言无异，就是说这个定中看到的这个影像，它与此心自己，你入定你得靠心入定吧，就是你入定的这个心，应该说是两个东西呢，异就是不同，是两个东西呢，当言无异，还是一个东西，没有差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一入定，咱们具体一点啊，比如说他观想出一朵莲花来，哎，就在他面前这个青翠欲滴，他在这可以一个叶一个叶的来在这观察，然后他就问，一般人认为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他就说这朵莲花呢跟我能观的心，莲花是被观对象，我有一个能观的心，能够观察他的心，跟我这个能观的心，他们两个是两回事吧，还是一回事？一般人就是不是佛教的，他认为是两回事，就是说我在定中见到了一朵真实的莲花，我的心是观察者，莲花是被观察者，当然是两回事。当言无异，还是应该说他们两个没有差别，不是两个东西就是一个东西，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们看佛的回答啊。佛告辞是当言无异，佛没有选那个普通人常识认为的那个，说我在定中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外境，我的心在观察外境，佛说当应该说是没有差别的，是一回事。这个回答很奇怪，我们大家也不理解，哎，明明是我看见了一个，我的心看见一个莲花，怎么能说他们是一回事呢？佛来解释，何以故？说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说应该说是没有差别呢？有彼影像为是实故，因为那个莲花的影像为是实，只是实，在这儿实跟心是完全那个同意的，说心也可以，说实也可以。佛说呀，我为什么说那个你能观察的心跟那个莲花是一回事呢？说那个影像，因为那个影像啊，它实际上只是实，不是别的，也是心，也就是说两个都是心，两个都是心，当然是一回事了。就好像说你在这想，有一个人有一个物，比如说一个人坐在一个电脑前边，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本质上是一个东西，是什么呀？都是你想象的一个假象，哎，都是你的想象，这就统一为一个东西了。佛这说的也是这意思，说你在定中观想出来一朵莲花，说他呀，那朵莲花啊，还是心，不是一个真的莲花。如果说那朵莲花还是心的话，那当然心跟心当然是一回事了。后边还要解释这个道理啊，说有彼影像为是实故，就是说那个莲花啊，它只是实，不是实之外的任何东西，也就是说它跟心是一回事。为什么佛说那个看见的莲花也是心？咱们看他解释啊，我说实所缘为实所现故，这就是解释为什么莲花是心。 我说，佛说，我说的那个实所缘，就是我们心所缘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莲花。我说那个实所缘的那个莲花，只是实所显现出来的原因，因为这个，所以我说它是心。就说那个莲花啊，是心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它就是心，不是心之外的客观外境。我把这个再讲细一点，这个汉文呢比较简练，在藏文里头啊，这两个实呢，它是有区别的。我就因为不讲复杂了啊，在藏文里头，这两个实的区别是这样。我说辨别时所缘，为是了别时所显现。不讲不解释这两名词，我说一下这个意思。佛说的这个时所缘辨别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意识。辨别时就是我们意识在认识一个东西的时候就叫辨别时，它在辨别东西。哎，辨别这是一朵莲花。我说我们意识分别的那个对象，他所见到的那个莲花，它只不过是我们的心。这个第二个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藏识，就是那个第八识。它呢是那个种子第八识藏识里头啊一部分种子成熟，它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再说一遍啊，佛这句话的意思。佛说，我说我们意识所看到的那个所缘，所看到的那个东西，比如说一朵莲花，这朵莲花是什么？它不是莲花，它是什么呀？它只不过是第八识里的种子一部分，原来你记的那个莲花的那个影像。我们前生不是见过很多莲花吗？你这里头有很多莲花的照片。第八识里那些东西啊，在你这么一用定心、一用力、一集中，说我要观一朵莲花，就把那些记忆给集中起来了，把那个记忆组成一个。非常，因为你见莲花各个角度各个这照片，你真实的见多了，那个材料多的是，用这些记忆呢就组成了一朵鲜翠欲滴的莲花，真真的现在。为什么它会很稳定呢？因为你的心力很强。哎，那个种子里头大量的莲花的图片，你可以大量的来这个组合，你的心力很强的情况下，它就可以很稳定。就好像一个很难，人们很难坚持住的想法，如果有一个人意志非常坚定的话，他就可以达到非常执着、非常稳定的程度，就跟这个一样。说，我说意识所见到的那个东西，那个莲花，只不过是我们藏识里的部分种子成熟之后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实际上还是颜色。你观莲花的时候一般是没有声音，也可能有点那个香味哈，你没触它嘛，所以主要是颜色。当然你愿意升起那个感觉什么那些都是你随便调，主要是调的颜色。就是说，实际上并不是有一朵莲花在你的心里显现出来，而是你心里的一部分种子呢，给你显现出一个莲花的颜色来，让你以为那儿。你想一下吧，你那个莲花再真实、再鲜翠欲滴，你不过还是颜色，你可能有别的吗？有不了别的，你只能看见颜色吗？所以现在我们对佛这个回答就可能比较理解了，就是说人们都认为定中显看到的是真实，佛说呀不是， 人们都认为镜中看到了客观外境，哎，认为这个莲花肯定是某一个池子里头有，我现在用心力强，我把它给移过来了，哎，客观外境。佛说不是，就是你心里的记忆，你定力很强，你组成了一朵莲花。你看，我说十所缘为是你种子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你心里显现的影像，那不就是心吗？你心里头不都是一些影像吗？你心里有什么东西啊？心里头不都是颜色、声音什么这些东西吗？哎，所以呢，你心实际上就是看到自己心里头、记忆里头组合出来的一个图像，所以呢，还是你的心，连别人的心都不是，还是你的心，一个东西吗？这个弥勒菩萨啊，不满意。高手啊，非要难一难佛。他为什么要接着问呢？实际上是我们凡夫不服，哪能佛说这么一句我们就承认啊？这个啊，我好不容易修炼这么多年，定中我能看到这个看到那个，让你这么一说，都是我自个儿见的自个儿心，根本就没见客观存在的东西，哎，不服。所以呢，弥勒菩萨知道我们不熟，帮着我们啊，再给让佛多说点道理。世尊，若三摩地所行影像寄于此心无有异者，如果我定中看到的东西也还完全是自心显现的影像，跟这个还是自心，跟自心不是两回事，还是你自己的心，云何此心还取此心？怎么会我自己的心还能够圆自己的心，我自己的心能够拿到自己的心，你看我自己的心能够看到一个莲花，你说那个莲花是我自己的心，我自己的心怎么能拿自己的心？这就逻辑说不通。就是我们不是说过吗，凡事不能自作，能不能见能，能只能见所，也就是说能只能见能之外的东西。我看到莲花了，它一定是在我之外的，我怎么能拿我自己呢？听明白这意思没有？我说你看到的莲花不是你心外的跟心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你自己心里头现出来的影像。这就有一个逻辑矛盾，就是说我自己的心怎么能拿到自己心呢？我们不是说眼不能自见，手不能自握，那我们的心怎么能够自见自握了？哎，我能够看到莲花，这不是心能自见吗？云何此心还取此心？怎么会我就是这个心，我还能自己拿到自己这个心呢？有逻辑矛盾，看佛怎么回答。此事无有少法能取少法。首先他确定了一个，告诉他一个真理，没有一点点法能够拿到另一点点法。就是说如果是两个法的话，它就是两个法，一个它拿不到另一个，也看不到，也听不到，也摸不到，也两个法就是两个法，它不可能这个就是说谁能够拿到谁，谁能够看到谁。也就是说实际上等于说呀，你比如说我的心，你的心拿不到心之外的任何东西，就这个意思。唯有少法能取少法，你的心拿不到你心外的任何东西，你的心只能拿你心里的东西。你别以为说我看到外境了，你看不到。我们前边从第二品一直到讲到今天，不是一直在说吗？你没有看到客观外境的任何一点东西，你看到的全是你的心的感觉，你自己的感觉。就是你感觉，我们也说过外境肯定有，外境肯定有。你比如说你的心是能看能见，我的心对于你来说就是外境啊， 我的心在你，在你之外吗？我的心不是你的心吗？我们是两个心吗？你外边有很多众生心了，所以呢，你是有外境的，但是呢，你看不到外境。虽然有很多众生心，你也知道，你有心人，别人也有，但是你看不到别人的心。有的人说他有他心通，他是不是看到别人的心了？他看见他心里头想什么了？哎，那个影像他看到了，那不是他的心，不是他心里的影像，那是你，由于你修定修的这个心很静，接受能力很强，你感应到了你的心呐，能够感应到他心。受到他心的影响，在你的心里头产生了一个感觉，明白这意思吧？比如说这个人很凶，有很多人可能跟他一接触就觉得心里头有点害怕，这就是你这个害怕不是他的心，是你的心，是你的心。我们不是说很心都是在一块重合吗？你一跟他离得近了，你就感觉很害怕，因为他的心很这个很残暴，你又感觉很害怕。那是你的心，那是你的感觉，是你受他的影响那种感觉。就好像我们说外边冷，你一过去，哎呦，特别冷。这个冷是你的感觉，不是外边那个冷，明白了吧？哎。所以那个他心通是什么呀？是完全是他的心对外边的一种感觉，一种反应，不准确的。他心通啊，比这个一般人猜要那个准确率高一点，因为我们猜完全就是凭这个察言观色猜一下这个人心里怎么想的。他那个心如果有他心通呢，他就是能够感应。哎，那个就信息翻信息量要大得多了，但是呢，它还不准确，因为什么呢？它不是直接看到他的心了，它还是感觉到，都是为了说明什么呢？就是无有少法能取少法，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取过来另一个东西，能够观察到另一个东西。这个真理放到这个具体问题上就是什么呀？你的心不能够取心外的任何东西，不能取第二个东西，只能取你自己。然后说，既然我心不能认识心外的东西，那我怎么会升起一个莲花的图像呢？形象呢？注意看下边，然，就是但是，然而。即此心，就是这个心，就是你定中的这个心，如是生时，就是你这样在定中说我要观一朵莲花，就这样，这个心升起来的时候，这还是你自己的心升起来啊，心升起来的时候，注意啊，既有如是影像显现，就是。你在这儿一打坐，你做一个意，说我今天要观一朵莲花，你这个心升起来的时候，这是完全是你自己心的事儿吧？你这个心升起来的时候，它就有这样一个影像显现。你有这个作意，它就会到藏室里头，把莲花的影像调出来给你显现出来。不是不需要说，我到外边去找一个莲花，我要看，用不着。你就这么一作意，你这么这个想观莲花的心一生，你定力很强，哎，这个作意就会到种子里头给你找莲花影像，就会有莲花的影像显现出来，完全是你自己心的事儿。现在知道。 定中影像还是完全就是你自己心的事儿，没别人的事儿。哎，现在应该解释的比较清楚了，就是说，你只要做这个意，你定力又够，有那么强的定力，它就升起来。你说我今天想做白骨观，哎，就会生出白骨来。哎，你说我今天想观佛像，哎，就能观出佛像来。当然，前边你得修行，你得作意。你想观佛像，你真的得拿佛像啊，在那观，仔细的观，眼睛、鼻子，是服装，你得观，一点一点记。哎，看清楚了，你闭上眼睛，在这儿回忆显现，哪看不清楚再看，把所有的细节都看清楚了，还要反复的这样看看看。在你那个藏尸里头藏了足够的照片之后，你才能够升起一个很稳定的、很清楚的佛像。你得储存。有人说我没储存，说我还刚学佛，那天一打坐，那白骨就出来了，而且还出好多，我已经碰到不是一个人了。说我没储存啊，你说是不是储存啊？你要是没有白骨的照片，你绝对不会显现出白骨来。什么时候储存的呀？前前生里头你储存多了，你看你刚修定就跳出来了，有好这样的人不少，好像我就碰到好几个，甚至没修定就在马路上，他就能把别人看成白骨，这都是那个前生那个你那个记忆太这个深了太多了。好。这个道理啊讲清楚了，但是人们不容易信。佛呢又来打比方，如智为源，还见本质。就好像本质，这个本质呢，它在这儿是指的我们的脸，我们的脸算这个本质。以这个本质为源，还见本质，指的是什么呀？照镜子。就是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啊，我们的脸是本质，就是自性。以这个为因缘，在镜子里头呢，你还能够见到一个本质，还见的是你的脸。就好像我们照镜子，哎，外边是本质，镜子里头呢，你见的还是这个本质，还是你的脸。照镜子。而为，但是呢，这个人说，我今见于影像，就是我现在在镜子里头啊，见到了一个影像。他说什么呢？即，就是还说，即为，还说，离智别有所现影像显现。他说，我照镜子里头的那个呀，是离了我的脸。离了我这个本质，另外有一个所见的影像显现，里头还有一个脸。这个比喻，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照过镜子的人，没有照过镜子的人，他第一次拿上镜子呀，他一看，哎，这里头有一个人，哎，这就是说离开我的本质，另外还见了一个。就是里头还有一个人，他认为是两个人。这个道理呢，大家很容易明白，说这个人错了。实际上他见的镜子里头不是有另外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他，是一回事儿。用这个大家都明白的道理来比喻啊，有人说我定中见了一个莲花，不是我的心，傻了。就跟那个照镜子这个人一样，实际上就是你的心。你看一打比喻就容易。那个网上我很早的时候就见过一段录像，就是一外国一个小男孩，大概有2、3岁的样子吧，大立柜，一个镜子，噔噔噔跑到立柜前边一看，看小孩也里头小孩也笑挺高兴。去拉手一碰着镜子抓不住，立刻他就去侧面，他就认为这个小孩是在柜子里头， 他就绕这个柜子侧面，侧面一看呢，也是一个进不去。再一个，小孩没有了，他认为他到侧面可能没有了，赶紧跑回来，一看还在，然后又赶紧跑那个侧面，又不在，给他这个小孩来回跑。这就是佛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他以为镜子里头是另外一个人，但是我们大人呢就知道，那就是你一个人，哎，与他本质无异，当言有异，当言无异，当言无异，就是他自己。我们人知道，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你定中见的影像啊，就跟人照镜的道理是一样的。你在定中见的影像不是离了心第二个东西，另外的东西。你看这个说的多清楚，此心一耳，这个心你在这定中打坐见莲花也是这样道理，如是生时相似有意所现影像，就是这个心你在坐意见莲花这样升起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相似于好像是有不同的所现的影像显现，就好像是有一个跟你心不一样的东西升起来了。时间到了，咱们就讲到这儿，下节课我们再来这个。